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ny， 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美股近期的大小事。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好像很久没有直播的感觉，因为度过了一个五六嘛。然后呢，在上个礼拜四的时候，我是用影片来跟大家分享，就跟大家说又有黑天鹅了嘛。没想到礼拜五的晚上，好像真的市场就是风云变色的，大家就会想说是不是真的要有一些黑天鹅事件发生。但是到底这个黑天鹅事件是什么？是战争呢，还是有财报要爆雷呢？大家都说不准。我自己也会觉得黑天鹅这个东西它本来就是很难去预测的，你只能去预做准备而已。所以我非常的推荐大家去看那一部影片，你到底要怎么样针对没有办法预测的黑天鹅去做准备。可能平常的时候你就要有提高风险意识，然后你可以采取一些策略，比如说像塔雷伯说的杠铃策略，你可以怎么样的去把自己的资金少部分的去压住在高杠杆但是可以去对抗对冲风险的地方。那建议大家呢可以去上礼拜四的影片看看，那刚好衔接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AI 要崩盘了吗？特斯拉是不是还有低点？其实如果大家看这两个主题啊，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相关又好像没有相关。因为上个礼拜五 AI 股的第一股辉达它下跌，并不是因为特斯拉的关系，跟特斯拉好像也没什么关系嘛。但是特斯拉在近期的股价呢也非常的惨，他们两个之间呢其实要说跟 AI 有相关，我觉得还是有某部分是有连结性的。好，那在开始之前呢，现在跟大家稍微做一个工商，跟大家分享呢，虽然我是一个可以倒头就睡的，我通常躺到床上啊，大概就是30秒之内，一分钟我就可以入睡，我是一个非常放松没有压力的人。可是如果平常盘势过大的话，就像上个礼拜，我就会想说到底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你晚上就会去思考说你自己要用什么样的一些应对策略。睡前太紧绷就会发现睡眠品质有差，你第二天起来的时候也一定会比较累。要知道好的睡眠对健康、对你的学习力跟你的工作效率都非常的重要。为了避免脑袋失灵，就让 Zinni 睡眠小精灵帮我好好入眠。比如说你晚上看盘的时候，你追剧打游戏都会产生一种电波去让心情很兴奋，大脑受到外界的因素去影响的时候呢，你就会比较难以去入睡。 Zinni 的睡眠小精灵它可以 发射让人放松的电波，它可以稳定的频率呢有助于去进入深层的睡眠，也可以让身体好好的休息。虽然我自己是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因为睡在我旁边的另一半呢，他也在享受那个空间里面嘛，所以他有跟我讲说他觉得好像真的有一点作用，就他晚上睡的时候呢真的会睡得比较好。不然你两个人有一个人睡得特别熟，然后一个人好像就是你只要稍微动一下他就很容易惊醒，很敏感的人，你要怎么样去平衡两个人睡眠的情绪，我也很重要的。好，但是呢我本来就想说好，那这个东西可能对我来说就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力嘛。可是呢我发现他有一个非常好用的功能，他在使用的时候是无声无息，也是没有味道的，所以你在作息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都不需要另外去配合它，也让你感觉不到它的变化。可是它又默默的施展一些小魔法。好，为什么有用？是因为它还可以一键就去切换一个静心模式。大家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非常小的东西嘛，然后小的东西它上面就有一个按钮，然后你就可以稍微去切换，它就会帮你变色。然后当你切到静心模式的时候呢，它就是可以帮你释放放松的一种电波，然后让你感受到你在做高效率的事情的时候是非常的集中跟专注的。它产生的这个频率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进入到心流的状态。如果你以前有看过心流这本书的话，你就知道当你在做事情你进入心流的状态的时候，你真的会忘却时间，你会忘记你自己到底在干嘛，你就是沉浸在那个里面，变成一种自动运转的模式。这对于需要大量阅读分析跟写作的人像我就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在用了之后，我就是把它放在桌子上面，我真的是非常的有感。我跟平常相比啊，你比较不会去乱胡思乱想一些事情。所以我自从收到这个 Zinni 的睡眠小精灵之后呢，我就是把它放在桌上，我就是去感受到注意力专注力大幅的提升。我觉得大家一定可以试试看。世界越快心则慢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广告词嘛，这句话在现今的环境里面非常的重要。能在忙碌的工作时候维持专注力，在退休之后你也要享受健康的人生，就是我们所有人的目标。让 Zinni 的睡眠小精灵当我们的小帮手，你作息不需要任何的改变就可以简单的提高生活的品质。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会把连结放在资讯栏，大家可以点过去再看一下。好，那当然呢我们集中专注力 之后就要回来到美股上面。在上个礼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上个礼拜大家会觉得说跌个2%，每次我这样发文的时候大家都说也没有跌很多好不好，拜托才跌个2%你就觉得好像是大跌。可是你要知道的是，现在呢整个市场上面它的波动是非常小的。如果今天在波动非常小的时候它突然有拉开它的一个振幅的时候，某种时候它是代表着某一个讯号。你在做交易或者在做投资的时候，你只要感受到与平常市场不一样的地方，你就应该要提高警觉嘛。除非你是做长期交易的，你就说我就是投 ETF 而已，那我根本就不用管它市场怎么样，根本就不重要，因为我看的是一个长期的获利。但是今天你会来看这个直播，或者是你平常你每天都要去关注财经讯息的人，我觉得你心里在做投资的时候，你多多少少是有一点赌性的，你还是会希望你自己买到的公司，或者是你在做波段交易的时候，你是可以持续的去放大你的获利，甚至是你可以超出市场它平均的报酬。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去关注每天市场上面重要的事情，或者是你把它跟其他的商品去做连结的时候，你可以更好的去做资金的分配。而且现在的指数它不断的垫高，以前的 1% 它的指数变化跟现在的 1% 它的指数变化是不一样的。大家可能没有办法去了解这个概念，你就用你手上的资产好了。一个只有100万的人，他手上他的涨跌幅，他净值的波动1%，跟手上有1000万、1亿，或者是更多钱的人，他手上的1%，他的感受也是会有不一样，而且你的绝对数字也是会不一样的嘛。所以今天指数已经到了这么高档的时候，虽然说我们看起来它的波动幅度好像没有之前那么大，但是实际上你有在操作指数类，你有在操作衍生性商品的人，他会感受到那个数字带给他的一个威力。所以在上个礼拜大家都在想说到底是什么原因去让股市下跌的。第一个大家想的就是早上的那个中东战事，中东战事又持续的去升温，所以造成像黄金啊、避险资产啊都开始上涨嘛。可是呢，你有没有看到到了晚上美国开盘的时候，其实这件事情它的影响力已经降低了。而且如果你说战事它会让油价上涨的话，你看油价连续两天它都收了一个上影线，然后像黄金从今天早上呢，其实它也是不断的在下跌嘛，它感觉已经到了一个中场休息的时段，因为之前已经涨太多了。所以你今天你要用中东的战事升温去解释礼拜五的下跌，我觉得它可能扮演某一部分的角色，但是它绝对不是。那接下来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那可能是今天可能就是估值过高，然后接下来呢有财报季要持续去做连发，所以有一些人他可能想要去做获利的调节，这个东西它是没有什么理由的，他就是希望他可以把他手上的资金去做比较灵活的运用而已。所以今天市场上面的其他人他要去猜测到底现阶段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实他也很难，因为你即便你可以看得懂基本面，你可以去了解人的情绪吗？他心里在想什么吗？今天有人就是觉得说我就是想要把钱放到我的口袋里面，我要真枪实弹的拿到现金，等到未来不确定性过了之后我再把钱再丢到市场里面，可不可以？你也不能说不行啊，这就是在市场上面多元投资人所带来的波动才会有获利的机会嘛。只不过呢，对于某一些投资人来说他可能就不是那么好过了，因为 S&P500 指数跟纳斯达克指数都创下了一年多以来最长的连跌记录。比如说像 S&P500 指数它已经连续三周下跌了，是九月以来最长的连续下跌，所以你就会看到呢怎么每个礼拜都在跌，你心里面感觉也会比较不好过。但是呢，如果今天你把时间放长来看的话，那现在的下跌，因为即便是2023年大家可以看到 S&P500 指数涨了 20% 嘛，可是它中间呢还是有超过 10% 的拉回。所以呢，今天你想要抱得住，你要赚到长期的报酬，你就必须要忍受市场的一个波动，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好，那我们再把我们的精力，再把我们的专注力去移动到比较短线的地方。大家都常常看 RCI 指标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技术指标，去看说现在到底市场是处在过热的情绪呢，还是处在那种过冷，就是极度悲观，或者是超买或者是超卖嘛，大家都有各式各样的指标。就我自己呢，其实我不太会去参考这一类的指标，因为我觉得这一类的指标它比较算是一种落后的讯号。而且大家有没有看，虽然说大家现在觉得 S&P500 指数呢已经快要接近了超卖的阶段，也就是现在市场上面好像很多人他已经觉得说现在已经是可以布局的，好，即便我现在觉得说 S&P500 指数可能拉回到这个地方，我觉得已经开始有一些机会，或者是我觉得短暂的一个拉回整理啊，可能我们已经可以观察它是不是又要重新开始它的上涨轨道，但是我也 也不是用 RSI 去判断我到底要不要进场。原因是你看它前面它在超涨的时候，它在超买的时候，它是可以长时间去维持在那个高档的水准，它是可以去做钝化的。也就是市场非常强劲的时候，我一直维持在超买的阶段，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市场没有人规定说你今天超买或超卖它就一定要反弹嘛。就像价值投资一样，没有人规定你今天买在很便宜的价格它就一定要反弹，它就一定要让你获利。你要等市场它其他的人都跟你有一样的看法去把资金丢进去的时候，才会去引导趋势的一个上涨。可是呢，我有看到另外一个数据，我觉得比较值得去思考的是，他说 S&P500 指数里面啊，虽然上个礼拜呢，上个礼拜五的时候下跌快要 1%， 但是它里面呢，其实有超过不到一半的公司呢，它其实都还是处在比较强势的一个格局。它不是说我整体都是非常弱，你如果今天去看表现比较弱去拖累大盘的呢，它是比较大型的科技股，也就是我们知道之前涨得比较多的股票。所以我自己也会觉得现阶段呢，你市场需要去平衡的时候，它有可能就是拉回一些大型股，然后去让剩下的比较估值低的股票呢，它有机会可以去往上，然后这样它可以走得比较长远。那如果我们今天以比较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个是我在之前进场的讯号这一本书的影片里面有提到的。其实循环或者是每一次股市的上下都是有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极度悲观的时候，第四个阶段就是极度乐观，它就是一个极端的两边嘛。但是呢，我们在之前我们历经的是什么？就是涨势非常丰厚的时候，通常是在希望的周期。这个希望的周期啊，通常是你的公司获利整体的一个状况都还没有实际的数据去证明说它已经好转了。可是呢，因为市场上面的投资人认为说，我觉得好像最坏的情况已经过了，我觉得之后可能会转亏为盈，我觉得之后成长可能会加速，所以在他们的预期之下，他们去做出他们的行动，去推升市场估值的上涨。可是大家也知道，前一年可能就比较疯狂嘛，因为 AI 去推动生产力的提升啊，像辉达啊、Meta 啊这些公司，其实都是因为它这些 AI 的因素去上涨的。那现阶段呢，是不是已经开始要步入到成长周期？比如说美国的经济也是都很强健，所以消费动能也慢慢的去回温，或者是呢一些消费品啊、消费电子啊，可能也自谷底去翻扬嘛。那这个东西是大家都已经预期的，而且也一步一步正在实现的时候，这个时候看到资本市场会怎么样？它可能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哦，是因为前面呢在希望周期的时候，大家已经把钱投下去去买一个希望了，可是到了成长期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公司呢，它确实也有持续开始在成长了，可是已经是定价了原本市场的预期。也就是说，我今天如果我的成长没有去追上估值的速度的话，那估值回调就是一件必然的事情，但是不代表这些公司它没有在往好的方向去走。所以有的时候呢，股票它是一个领先指标，价格跟量呢它可能走在前面，你基本面是后来它才去印证，它才去证明去解释为什么价格当初会那样走着。大家要有这样的一个思维，你会比较好的去接受市场它回调的一个步伐。而且在回调的时候呢，如果它还是在成长周期，如果它到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的时候，那反而是给成长期的投资人一个更好的进场机会。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我之前进场的讯号这个影片，我觉得里面有更详细的一个说明，告诉你说即便是在景气循环之下，你还是可以找到一些比较好的进场机会，甚至在不同的循环周期里面，你要怎么样的去配置你自己的资金。好，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就要想啦，那如果现在还是在成长周期，那像上个礼拜跌的比较多的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嘛？好，我们来看呢，上个礼拜其实跌比较多的包括像Netflix， 因为它公布财报之后呢，虽然说营收跟获利都是优于预期，但是公司呢它给了一个比较算是没有到那么亮眼的一个指引吧，再加上它说它以后呢不再去公布它预期未来的一个订阅数的一个成长，那这个时候市场就会觉得很奇怪啦，为什么你不公布？是不是你怕别人觉得说你的成长开始慢慢的下滑，你在市场的一个竞争优势比较低的？那我自己是有写一篇文章呢去解释了我对 Netflix 它股票 公司管理层的一个看法。我觉得很多的公司大家都会觉得说，今天一家成长型的公司高速成长，它就要一辈子高速成长，可是人都会老啊，你都会从青年变壮年变老年，那一家公司是不是也会这样？那我们不求它永远都是一个精力旺盛的小伙子，永远都是一直往前冲，可是不顾后。你今天你在高速成长周期之后，你要思考的是，我在早期我的股东我投入了金钱，那在我公司赚钱了之后，我要怎么样去回馈股东？最好的方法就是获利，我要先有营收才能获利，那我获利之后有了现金，我可以靠股票回购，或者是我靠股息收益，各式各样的方式去把这些现金去返给股东，然后去提高我的股东权益报酬率。所以如果你今天去看 Netflix 它过去这几季或者是过去这一两年它的表现的话，其实它就是在往一个壮年的趋势去迈进。而到壮年的时候呢，你如果一直想要维持在一个非常好的状态的话，你还要去找让你自己可以一直维持在高峰的另外一个成长。所以他从原本我都不需要广告，我今天就是靠我优质的内容去吸引大量的订户，但是我现在呢可能成长到一个阶段，我可以有广告了，那我广告呢除了我还是可以提供优质的内容，我可以让觉得很贵的人我可以享受到更好的服务，可是更低的价格，然后我对广告商我又可以有另外一个营收来源。他就是一直不断的用这样商业策略的变化去让他自己可以维持在好的状况。那如果有兴趣的人呢，也可以到专栏里面去看这一篇文章。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呢，其实就是跟 AI 还有特斯拉相关的嘛。那上个礼拜为什么辉达它会跌 10% 的原因，就是因为美超维这家超级标股，这家公司呢在过去一直都是受到 AI 趋势的推动，所以它的股价也一直不断的上涨。在最近一年呢，在今年我们就以今年来说，它也上涨 150%。 那辉达呢，相比于它，我们大家都觉得说辉达是 AI 第一股嘛，可它今年上涨了大概是 50% 左右。好，那重点不是这个，重点就是说因为它都会提前的去公布说我要在什么时候去公布我的第一季业绩，所以呢他在周五的时候他就说我在4月30号去公布业绩。可是跟以前不一样的是，以前他都会告诉大家说我这一次的指引大概是怎么样，我的业绩表现大概是如何，就是给市场一个强心针，然后让大家觉得说哇你怎么还是可以维持在一个这么高水准的情况。可是这一次呢他竟然没有去公布，没有交作业，那大家就会觉得很奇怪啦，就会开始有各式各样的猜想，就去引发了抛售嘛，那也会去影响到相关的 AI 的公司的表现。好，可是到底你有没有实际的证据去证明说市场的猜测是对的？通常都是要等数字真的出来，比如说他公布财报之后，你才会知道到底实际的状况是怎么样嘛。所以呢现在市场他们预估说七大科技巨头里面啊，因为在这个礼拜有一半的公司都会公布他们的财报，那如果是 S&P 500指数的话呢，大概会有 40% 的公司都会在这礼拜去公布他们的财报，所以这个礼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超级财报中。那市场预估说呢，在这七大公司里面他们的获利，第一季的获利成长呢大概会达到 38%， 就是快近 40% 的一个获利成长哦。如果你看获利成长最大的就是辉达，他们认为说呢辉达它的获利成长大概会比去年同期还要成长超过 400%， 亚马逊呢大概会成长 150%， Meta 呢它大概会比去年还要同期成长 100%， Alphabet 它大概会成长 28%， 那微软呢大概会成长 16%， 这些都是表现比较好的。只是呢那个辉达它的表现整个跟其他的科技巨头大幅的拉开嘛，因为它就是 AI 概念，然后它在这一段时间它的需求是非常大的。可是像比较差的，譬如说像 Apple 苹果公司呢，市场认为说它今年它第一季的净利呢获利它大概比去年呢衰退 3%，那特斯拉的净利呢会比去年同期还要大幅的衰退 38%。 所以今天我们之前讲过一句话，所有的公司的股价都还是跟着他们的获利来走的。你今天有赚钱的公司，有成长的公司，市场它就是会愿意给你高估值。所以在这种高成长的情况之下，很多的估值是用预期去垫上去的，不管你今天是总体经济还是个体经济都是一样。 好，那如果扣掉这七大科技巨头呢，其实剩下的几家公司啊，它如果把它放在一起的话，它表现就没有那么好了。市场是预估说大概要到2024年底或者是2025年的时候呢，其他 S&P 500指数493家公司它的获利成长呢才会慢慢的跟七大科技巨头才慢慢的去趋近，那有可能就是七大科技巨头它也是慢慢的成长趋缓，从现阶段呢非常高成长的情况之下去慢慢的朝向比较正常化的。好，那这个礼拜呢，譬如说像特斯拉就要公布它的财报， Meta 要公布它的财报，微软啊 Alphabet 这几家它其实都是跟 AI 相关的嘛。那第一个呢当然就是广告，因为 Meta 呢跟 Alphabet 他们都是以广告收入为主，而且他们现在认为说以 AI 这个工具去让他们的广告效益可以更大，那他们的广告收入是不是可以持续的在成长。那微软因为它已经有发布了一些像 Copilot 啊这些真的我有在收费跟 AI 相关的一个营收，或者是像云端运算啊亚马逊啊这些也都会成为财报里面的看点，到时候我们会再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那大家就可以去看说接下来这些公司公布财报的时候是不是他们的获利真的有符合或者是超出市场的预期，才有可能再带来下一波惊人的一个成长嘛。好，那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其实老实说我自己会认为啦，并不是因为美超伟啊辉达啊所以他才把它整个带下来。大家如果去看我们现在图面上费城半导体指数的图的话，它其实在之前一两个月它创高了之后它就一直是在横盘的震荡，到后来到上个礼拜呢才有显著的下跌，现在已经跌到了半年线的附近。那是什么样的催化剂呢？包括像上个礼拜有公布财报的像台积电像艾斯摩尔这几家公司，其实它缴出来的财报呢虽然说看起来好像也是优于预期啊，但是也是给的展望或者是它在财报的会议里面它讲了什么，让市场感觉好像觉得说好像有一点不妙哦，是不是整个有一点风云变色或者是成长趋缓的味道。比如说像艾斯摩尔它的一个新订单就比上一季还要大幅的下滑了大概有 60% 嘛，所以大家就会认为说你这些新订单都跑去哪边了。艾斯摩尔他有在电话会议里面去提到说他在这一季啊其实有一些客户是没有订单的，他认为要到下半年的时候才会慢慢的好转，然后到明年的时候才会有更显著的一个复苏。可是这个东西并不是新的消息，如果大家有在追踪艾斯摩尔的财报的话，他其实从上一季他就有讲了，他就有讲说要从2024年的下半年才有可能有比较显著比较好比较光明面的。所以现阶段他的保守其实并不是他现在才开始保守，而是他之前就已经开始维持一个保守的看法。那台积电也是，台积电虽然说他对于 AI 的一个成长啊他的看法是非常的乐观的，甚至他已经抓到2027-2028年他认为 AI 可能会占他营业额的 20%， 而且这个成长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但是他也承认现在某一些譬如说像智慧型手机啊譬如说像车用这些部分目前还是在处在比较差比较低迷的情况，尤其是在车用的部分呢他还把这个展望去下修了，本来好像说会成长然后下修到不会成长嘛。那这个东西当然就跟我们今天要讲的特斯拉就有关了，因为这个车市呢开始下滑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到底什么时候车市才能回温是投资人非常想要知道的事情嘛。而且特斯拉今年的股价呢比它的车价打折的还要凶，因为它到现在呢它的股价已经下跌了 40% 以上。如果你今天是在年初的时候去买特斯拉，你现在呢等于是你的手上的股票它已经快要腰斩了，你是不是会很痛？而且你会想说我买的又不是那种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我买的是特斯拉我那么大的股票怎么会直接就是要给你跌那么多。好，那特斯拉最近你也可以看到利空不断的出来嘛，比如说像裁员啊像他第一季的交车数也不好啊，那市场就会想说他这个礼拜公布的如果连利润率都持续往下滑的话，那到底他要怎么办，要什么时候才可以无底翻扬。然后在上个礼拜周末的时候呢特斯拉又在大幅度的去宣布说他在各个市场的车价都开始下调嘛，在第一季呢交付量开始下滑之后，因为大家就觉得说需求不振，那马斯克当然也会想要去刺激销量， 量啊，所以他认为为了呢使产量跟需求相符，也就是说我今天我的供需要更平衡，我要怎么样去吸引更多的消费者，你就必须要去调整你的车价嘛。所以他不惜的去牺牲利润去跟竞争对手竞争，然后呢看可不可以扩大他的市占率。那除了车价之外呢，他也把他的自动辅助驾驶他也去做一个降价了。在礼拜六的时候他宣布说下调价格1/3哦。每次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说你可不可以打个9折啊95折啊，他不是哦，他是直接就帮你砍那么多，直接给你打个7折哦6折哦。那这样的投资人怎么受得了，对不对？你顾客当然是很开心，但是投资人他要的是 money 嘛，他要的是钱，他要的是获利，你今天没有利润的话你的估值就上调不上去。所以马斯克他的 FSD 呢从12000元调到8000美元，那对于他未来譬如说我8月的时候我还要推什么自驾计程车啊，那你现阶段呢还有不确定性，那你降价又没有办法去吸引投资人或者是消费者的兴趣的时候，那股价当然就看起来好像还是要再持续的去探底。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呢特斯拉它在降幅之后，你可以去看它过去的一个车价的表现。其实呢在左边这一张图啊，绿色的是 Model X， 红色的呢是 Model S，然后粉红色是 Model Y 跟紫色是 Model 3，你都可以看到它从2022年开始它的高点呢就是一直持续的不断的去下杀嘛，就是马斯克他不断的去调整他的车价。那右边呢你也可以看到就是它的车价的调整范围其实是非常大的，也就是今天我们去买一些传统车的时候，你大概在网络上面 Google 一下你就可以知道哦，我大概买的车款啊我的价格是大概多少钱，所以不太会出意外啦。因为这些车呢它都是通常在一年的某一个时间点它已经定好车价，那我先要去给我的一些经销商嘛，那我经销商不可能太过混乱，我大家都要拿一个统一的价格，然后这个统一的价格呢我再去想说我要有什么促销优惠，所以传统的做法是这样。那特斯拉呢它比较特别是我今天去做直营的时候我可以网络订车啊，所以我今天我掌控了价格的主导权的时候，那我的车价当然可以有更灵活的变动。在多头市场的时候大家都说哇这是一个超级新创啊，超级很伟大的一个创新啊，因为你今天等于是省掉了中间成本嘛，你的获利能力当然高。可是到空头的时候墙倒众人推，大家就开始讲了你看特斯拉现在呢就是一直不断的降价，所以你早买的人呢你就是傻，你玩越早买早享受，可是晚买享折扣，这句话完全就是落实在特斯拉的股价上面。那今天呢如果他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扩大他的市占率，那当然是没问题，因为未来如果我的软体真的可以变成我获利非常大的一个动能之一的时候，那我当然可以靠这个东西去把我的估值赢回来。就像 ARK 方舟基金的木头姐一样，他就说马斯克虽然说大家觉得他是一个造车的公司，但是他未来最大的获利来源，甚至连马斯克他自己都告诉我们说软体才是我最大的利润贡献。只是这个东西呢现在市场在整个情绪很悲观的时候，突然大家就听不进去了，突然大家就会觉得你现在就是在痴人说梦，因为你没有一个确认的时间表，所以呢我的估值只能不断的去下探，然后到一个去跟拿去跟传统车厂比的时候呢真的很合理很便宜的时候我才愿意去做买进。我觉得这样大家有一点对于特斯拉太过的严苛了，但是呢你真的你去相比过去这一段时间各大车厂的一个股价表现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表现比较差。我是大概稍微抓几个比较指标性的，除了 Rivian， 因为它可能在真的整个基本面的状况啊，新创车厂它真的就已经那种烧钱啊现金流也嘎不过来啊，或者是你没有办法很好去做交车，所以它今年以来它的跌幅是 59%， 那特斯拉大概是已经是 40% 了。可是呢传统的车厂包括像 Toyota 包括像 GM 包括像福特包括像比亚迪，其实它的表现呢真的都是相比于特斯拉好上很多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车市呢它其实没有到非常非常的差，只是在电动车市场这个部分呢 当初特斯拉它的一个在产业中的独霸地位可能在市占率有一点被拿走，或者是它在整个销价竞争上面，它相比于过去它的获利能力，它的竞争护城河没有这么稳固的时候，它的股价呢相比于它的竞争对手表现就会比较差。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以估值来看的话，因为我自己在比较这些公司它的一个股价表现的时候，我都会抓几个，比如说这些公司它过去的营收成长率，因为如果你把一家公司当成成长股，你认为它未来有成长前景的时候，你第一个要参考就是它的营收成长率到底表现的是怎么样嘛。那你可以看到特斯拉确实它在过去几年呢，它的营收成长率它的成长速度真的是非常快的。但是如果你今天你的车子你造车的这个产能啊，交车啊，或者是这个市场已经逐渐的变得比较稳定的时候，获利能力它也一定要提起来。所以你在近三年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去看说这三年呢年复合成长率大概是多少。那当然你现在看特斯拉它的年复合成长率它也一样是表现的比较好，可是如果你去看它的利润率的话，你就会发现它相比于过去真的已经掉很多了。过去大家都说它比传统车厂还要好啊，毛利率啊可以超过传统车厂，可是现在看起来呢确实是好像真的就是差不多，而且甚至有比较低的一个情况。那如果它未来它的利润率要大幅的去提升的话，确实你今天你的软体或者是你其他额外的收入来源一定要变成市场上面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催化剂。所以当现在市场有这个疑虑的时候，它相比于其他公司它的一个本益比来说，特斯拉看起来就比较贵。但是我自己不会完全是这样比，是因为传统车厂它真的没有特斯拉它某些优势，比如说像软体的部分，比如说像数据的部分，比如说特斯拉它未来的假设它今天自家计程车，它也就是建立在它的数据跟它的一个处理器上面，它要怎么样去做很大幅度的一个运算嘛。所以今天传统车厂它没有办法去做出这些东西，只是因为现在市场上面对于特斯拉它那个业务有一个问号，所以才让他们慢慢的趋近。所以你今天如果要抓到你看像什么福特啊或者是通用啊，他们都是本益比10倍以下，所以特斯拉还要跌到10倍以下，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天真的想法。因为呢他们就纯粹就是我今天就是做车厂的业务而已，他们今天他们想要去投资，可是他们之前也是限制在很多的产能问题啊，即便是他们的订单数看起来好像还不错，但是他们实际交车的状况或者是在未来的可持续性是多少，我觉得也是很需要大家去思考的。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今天电动车不好的话，像之前我们在直播的时候也有很多人会问到说，那车用半导体的股价那到底要怎么样去评估，我要怎么样去看。好，那今天我们就稍微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如果我们在看车用半导体的时候，我们会看的就是像安森美啊、英飞凌啊，或是易发半导体啊，或者是恩智浦啊这些公司嘛。那现阶段呢这些公司它的股价呢其实也表现的不是很好，比如说你看像易发半导体、英飞凌跟安森美，它的股价在今年以来呢也都跌幅达到 20% 嘛。那原因呢当然是因为整个市场的一个需求趋缓，包括像特斯拉这种指标性的公司，它的车感觉好像就已经有一点卖不动了，再加上呢整个市场呢现在好像中国市场它的一个电动车的普及程度它的一个竞争非常大，而且有传出说中国它的电动车厂呢它所采用的一些半导体它可能会比较倾向于本国的供应商，是不是有可能会挤压到这些德国车厂或者是海外这些公司它的一个业务表现。只是呢中国它目前的技术程度可能也还没有到那么成熟，所以呢市场它短期之内呢它的这种恐慌情绪在未来呢你还是需要去观察说是不是真的有市场所担心的事情实际的发生，然后去验证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往好处想呢，这些公司因为它也不是成立一两年，它今天也不是说我今天电动车存在之后我才开始去做营运的，它其实已经在车用市场上面耕耘非常久了。那随着电动车的普及呢是去加大了它的成长，是去让它的成长性变得更好，所以今天汽车制造商呢因为它慢慢的去做一个转型，你今天在晶片的使用上呢其实也是会急剧的去增加。现在每辆车呢它晶片的成本其实已经从2021年的650美元到未来呢可能到2030年的时候市场预估说会超过1500美元，所以呢它今天它的产值也就是它可以贡献的价值其实是越来越大的。那 短线呢，这些公司的好处是什么？因为老实说，这些车用半导体，它的估值、它的不确定性，相比于特斯拉，它可能就会稍微比较小。你可以借由他们过去的估值呢，去抓到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然后在估值比较低的时候呢，慢慢的去布局。因为大家要知道，今天汽车啊，或者是半导体，其实他们还是有一种循环性的特质。那这个循环性的特质呢，可能跟利率有关，因为利率会去影响到买车的情绪嘛。你买家他会不会愿意去承担那样子比较高的成本去买车？所以高利率的时候通常是比较不利于车市的发展。可是如果开始降息，如果开始往低利率开始迈进的时候，那对于这些车市的景气，它可能就会是一个利多。好，那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呢，比如说像安森美或者是恩智浦，然后易发半导体跟英飞凌这几家公司，它过去你就可以抓比较长的一个年成长率来看，它过去呢其实他们的营收成长率也都是维持那种比较稳定或者是比较成熟的。因为车用这一块呢，它本来就是比较有一些技术壁垒，比较有一些进入障碍的嘛，所以大概是在 10% 左右的一个成长。可是你可以看到它的每股盈余成长率哦，或许是因为我今天车用的转型，或者是过去供应链的一个问题，去缺工啊、缺料啊，所以带动了这个成本上升。成本上升之后，他把这些成本去转嫁给他的客户，所以也带动了他的利润率的提升。像这种公司呢，它其实就是比较属于那种稳健增长、成熟型的特色。它的获利成长率可以去高于它的营收成长率的时候，那就表示它有一定程度的定价权嘛。那你再看它的毛利率，再看它的营业利润率，你就可以知道这些公司呢，到底是不是维持在一个稳定营运的状况。如果它今天很稳定的话，你再去看它的本益比，其实就可以比较好的去找到一个合理的进场点。所以虽然说这四家公司啊，在他们过去这一季的财报里面，因为最新的还没有出来，可是在上一季的财报里面，他们都有提到，他们认为像工业，因为他们比较主要的营收来源就是像在工业或者是像在车用嘛，所以这两块呢，如果他们今天有任何的变化的话，对他们的营收影响就会比较大。那他们都有说，目前看起来呢，确实是有一点逆风。相比于之前，可能车用表现非常好啊，成长可能都超过30-40% 以上啊，真的有趋缓的一个现象。可是呢，他们也认为，在未来如果景气逐渐回升的时候，其实也会去带动他们营运的一个状况。所以他们都会表示，他们现在公司的营运目标呢，都在于优化成本。因为你先优化成本，你先蹲了之后景气好的时候才有办法跳得更高。所以我自己会觉得，如果大家今天你会觉得说你看好电动车市场持续的发展，或者是假设你并没有非常看好电动车的发展，但是你看好车市终究它的循环会回来的话，其实我觉得车用半导体你反而是现在可以去关注的一块。比如说他们现在的 forward PE 呢，可能都是在15倍左右，可是相比于过去几年呢，它可能都还是会比较高，大概有到17-18，甚至有到20倍。那现阶段看起来就算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嘛，那是不是就可以先以资金配置的角度来说，你还是可以先去参与，然后比较有耐心的去等待复苏的一个题材跟机会。那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是因为我觉得任何东西你都没有办法去抓到一个最完美的进场点，但是有循环的东西呢，你至少可以买在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位置。那买在比较相对合理的位置，如果你怕说你自己抱不住的话，那你就一次不要买到全满，你用分批的方式，对你自己的情绪啊，你自己资金资产配置的一个掌握度也会比较好。那你在报的时候呢，因为你看的是长趋势嘛，也比较不用怕整个价格大幅的波动对你带来的一个震荡或者是一个冲击，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去布局的一个策略啦。好，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想法的话，也欢迎在留言地方告诉我，然后我们之后在影片里面呢也会继续跟大家分享。那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最新的财报的讯息的话，我在我的 PP 的美股专栏里面，然后也会跟大家分享，我会把链接放在资讯。那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咯，拜拜。